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的科判表第十页，表解的二十二页。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这个七处真心。七处真心是到了第二，讲到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前面，阿难遭了摩登伽尼斯之祸，那么佛陀就问他，当时你何因缘发心出家？阿难尊者就说，我见到了如来的三十二相圣妙数觉不是我们呢、这个欲气粗浊龙血杂乱这样的不是我们的肉体凡胎。那佛呢就回答的中呢没有直接对于阿难的回答直接回答，而说了一段话。什么话呢？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那么用诸妄想持想不生，故有轮转。这一段话各位可以看到，科判说普判众生误认，他的回答是说一切众生为什么会生死相续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以妄心作用，不知道以真心作用。那么真心用了一个常住真心性即明体，仅用一个真心，它是常住不变，它是清净光明的本体，说明这个心的特质。从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就暗点阿难三个字，哪三个字呢？错用心。你看见我的三十二相是错用心，所以佛陀呢讲了这段话。那这一段话之后，后面呢就是七处真心了。七处真心下面就十一页佛陀又讲这些话，都是在暗示阿难尊者下面说，你现在要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也就是你要去参究这个真心的话，你不要去转弯抹角，直截了当从这个真发明性真正的我们本性的光辉那个直心来回答我才对。而十方如来呢也都是由这个真心出离生死的没有一个例外。下面再说明心执，心言执故， 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为趋向。这句话也说明到了，暗示了因该果海是果测因缘的。从因地如果不增的话呢，果就于趋；因地增的话呢，中间从不走冤枉路，无诸为趋向。其实这一段话一直透到《楞严经》的最后面，这个圆通法门啊，就像坛中所谓的直指人心，直指见性成佛，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定，也是这个啊，这都是这一段话，佛陀在这些话里面呢，已经贯穿一气贯到底，贯到了《楞严经》的整篇《楞严经》，都从这句话呢，好像破竹数节一样的，啊，把它整个都点清楚了。好。到这个地方，虽然就是说他已经这句话已经从前面一个真心一个妄心，你要从真心的话，十方如来都是如此成就的啊，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要从执心啊，这个都是直截了当的方式。好，虽然讲了，好像说我们今天搭火车，火车目的地在哪里呢？比如说目的地在高雄，那高雄请问从哪里搭车呢？当然还要到台北总站去找对的那个窗口，走对了月台才能够到达高雄。可是现在阿难走错路了，他还不知道台北总站在哪里，那我就顺着你啊，我不能马上就告诉你台北总站呢，怎么样搭车，怎么样买票啊？哎，顺着你的话，你错在哪里，然后再告诉你对在哪里啊，这就是所谓循循善诱，结果把你的一下子推翻，推翻了他不晓得如何着手，所以呢下面就是问他啊，你刚刚看的是如来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这里面呢又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你看见三十二相，这是外表，请问你看见什么，你用什么来看啊？这从这里你能见的是什么？哎，阿难就回答啊，如是爱乐是用我心目，我是用心跟眼，眼睛看如来圣像，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这个回答就是一个大的错误，心跟目本来按照楞严经用如来藏思考来看，心目是一回事情，他把心跟目二分，我目观如来圣像，心生爱乐，这是分别了啊，心是心，目是目。那唯识来讲，心就好像这个第六识了， 啊，目就是眼视了，分开来说呢，故我发心愿舍生死，如来前面讲的清清楚楚，因为你错用心，所以从无始来生死相续，这是一个啊生死大事，是一个大事情，我们人生一个生死学的一个关键性的大事情。阿难尊者呢却说，我用这个发心想要愿舍生死，他的目标没有错，但是他下手的地方错了，下手地方错了，那你目标就达不到啊。所以看我们看文字之间呢，照顾的是非常的清楚啊，很周延，很周延。下来佛就跟阿难说啊，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重复呢？这些虽然是上个礼拜讲过的，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经过一个礼拜以后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了啊，开始慢慢褪色了啊，不会说上次如果啊这个听完了，那个中间突然空白，突然今天又接上来了，大部分都是中间插了很多的杂乱的思维。好，我们再看后面，佛告阿难呢，就你所说，如如所说，这句话呢，如如所说，也就是说我顺你的思维去思维，顺你错误的想法去说，我先不把你截断你的话，我顺你的想法去想啊，真所爱乐因于心目，这并不是佛陀他认为也是这样，他只是顺他的话来说，如果你不知道知心目所在，则不能降伏尘劳啊。好像呢国王被贼所侵啊，所侵害，要发兵去讨伐他啊，这些兵应该知道贼在哪里啊，所以始如轮回，心目为旧，使你轮回的也是这些心啊。那我就请问，唯心一目，今何所在？我们的表浅里面呢，在二十二页的中间呢，比喻这个国王是真心，贼主是妄想心，贼眉就是眼根啊，贼伴就是尘劳。下面如来就问，那么你说的心与目今何所在，在什么地方？好，阿难就回答，一切世间十种意身同将世心聚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意在佛面，我今观此佛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他是回答话说，一切世间十种意身啊，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讲话呢也很有意思了，他说啊，他不是说啊，他说他自己是如此，他把世间三界十种意身，这也在我们二十二页的表解里面，把这所谓的十种意身包含哪些也都列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脱了所有三界六道的众生脱下水，大家拢是安尼，大家都这样啊。当然这个阿难尊者啊，当然是很厉害啊，有人犯了罪就把大家拖下水了， 同将四心居在身内。当然还有一点，阿难尊者这样讲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他自己认为这样，他想大家都是这样。不过呢，第二层意思，三界六道的十种一生的众生大概也都这样认为啊、哦、他这样想大家也都是这样的认为的。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有两层的意思了。这阿难尊者其实是个表法，示范错误的思考。错误的思考就好像说，前面讲讲讲为什么要把十方如来同一照顾扯进来呢？十方如来也是按照那个方法能够脱离生死的，一切众生也同样是这个错误的而轮回六道的。同将四心居在身内，纵然是看如来的啊眼睛，也在佛面啊。那么我今观此佛根四尘呢，只在我面。我现在这个佛根四尘啊，地水火风这个根身，我是从借着这个四根呢去看，借着它当作窗户往外看，从哪里呢？如是四心实居身内，就是从里面，好像教室里面有窗户往外看是一样的。好，那么后面佛就跟他做一个剖析啊。如今现坐如来讲堂，你坐在这个讲堂里面，观外面起陀林今何所在？起陀林在什么地方？那这都是啊，就地取材。阿难就说了：“世尊，这个话就省掉阿难回白佛言了。这个大重阁，这阁楼清净讲堂在几孤独园？现在这个起陀林在堂外，堂。”当然就代表啊、哦，这个讲堂代表他的身体了。那么佛就问他：“你在堂中先看见什么？”他说：“我先看见如来，如来是比较近的。那旁边呢，就看见大众。如是啊、哦，外望才看见了那个起陀林。”佛就说了：“你看见了如数园林，因何有见？你怎么看的呢？怎么才能看到园林的呢？”那阿难就回答：“啊，这个讲堂的户跟门都是打开的，所以我在堂上呢，能够看得远。”下面我们再跳过这一段啊，上次讲过了啊。佛就说：“像你所说的身在讲堂，那门是打开，所以能够看见远处的园林林园，也有众生在此讲堂中有不见如来见堂外者，有没有说他看不见讲堂内的近的如来，却看见讲堂外的灵园的吗？”这一段话是反说的啊，反说有没有这种的？阿难说：“在堂不能见到如来，而能看见堂外的灵泉，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无有是处啊。那就是说佛就诱惑阿难做啊一个自己的回答，然后从他回答之中指出他的毛病。他这个回答是没有错，没有错。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比喻，后面佛就顺着他的比喻是没有错，然后说像你这个心啊也明了，如果现前所明了心在身内，那你应该啊先和应该看见内身。有没有众生先看见身中后看外物啊？众不能见心肝脾胃早生法常经转脉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之外？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看见这些心肝脾胃等等啊，而能看见外面的那些灵泉的话啊，有这个道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自古因之，你这个心啊是在身内，这是不合道理的啊。在如果在心在身内的话，你身内这些啊心肝脾肺身你都看得见。好，那么我们看看表解二十二页啊，执心在内之反例。阿难的身体代表心啊，阿难的身体代表心，讲堂代表身体，见到的如来就代表心肝脾胃，事关大众就代比喻早生法常，互有开阔都代表五根通外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外属灵缘就比喻外见啊色相。好，那么就是到此把心在身内破了。那么阿难后面稽首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这个阿难呢脑袋转得很快，你不在内已经在外了啊！我听到如来说的法，讲的这些话，我就领悟出来，哎，马上把他自己的推翻了。可是他想，这样一来，应该是正确答案吧。说义者何？为什么？就他这边回答，这个先说出在身外，说义者何？就说明原因。是什么？比如灯光燃于室中啊，这个灯一定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情迹啊，从它的门然后到的厅堂这个，然后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造事啊，事宜避免，将无所获。就是这个灯光啊，它是在室外的话，它不能造事的。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表解里面，破心在外，阿难自欲在内之非。 说心在身内，必见身中，后观外物。这是把他自己的话，刚刚说在内这个话，把他说他开悟了，这边领悟出来。如灯在室内，必先照室内，后照室外。既不能先见身内呢，当知此心不在身内。就这段话就顺着前面那个心不在内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下面阿难转记心在身外，转记就是记，就是分别记惰思考，他就反过来说，那不在里面就在外面了。此心在身外，见外不见内故，如灯在室外，照外不照内故。啊，这是讲心在外。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经文，佛就说了：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室诺伐城寻喜团时，归乞陀营，我已数载。就是说，刚刚这些比丘啊，都是从室诺伐城去乞食，回到乞陀林，我们都已经啊，这个永不灾了。你看这些比丘，一人食食，诸人饱否？一个人吃的时候，别人会不会饱肚子呢？阿难就回答：不会。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趋命不同啊，云何一人能令众饱？啊，佛告阿难。若如绝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如果我们这个，他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吃东西，我肚子会饱，因为我心在里面，所以我口吃我会饱。那如果心在外面的话，那大家吃了，不是一个人吃大家都饱了吗？因为在外面嘛。各位看，饱了不会说哎，我胃饱了全身都觉得饱了啊。所以你一个人吃，心在外面是一体的嘛，就跟我们身体是一体的。很少人说哎呀，我胃饱了，我肠子还没饱，好像身体还感觉没饱，一饱就全部饱了，对不对？一饱是整个都是滋养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说心在外，那么就是一人吃饭就大家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要一个人赚钱啊，一个人加崩，那所有问题就解决了，是这样子的吗？如果说心在外面跟我身体没有关系，身是身心是心，这两个不相干，你身体为什么会有感觉呢？啊，你心所知跟身的这是不相干的，就等于说我去加油，你加甲车的油，乙车的油箱它不会饱啊，这不相干嘛。你说灌完是甲车，乙车没有，因为它不相干，不是一个。可是今天我的车子加了油，我的车子可以跑了，这跟我车有关呢、啊、是同样这个意思嘛。你心跟身两个不相干的，所以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有这回事吗？好，那我今是如兜罗绵手，如眼见时，心分别否？啊，阿难回答： 就是如是啊，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就是说我现在拿个手，佛的手，多罗绵手，你眼睛看的时候，用眼睛看，你心会不会说哦？眼睛看，心会不会也觉得哦？这是多罗绵手。本来眼睛是眼睛，心是心，可是为什么眼睛看了以后，心就会？眼睛只是一个器官啊，心就会知道分别说哦，这是多罗绵手。那可见你的心是在外面吗？还是在里面呢？啊，就是你说在外面，这可以说得通吗？是故应知，如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各位看到我们刚刚的表解，如来破心在外，心在身外，眼见心因无别，因彼此相外故，就是两个不相干。如一人吃饭，他人不保护。好，这是第二，说心不在外。现在我们再看后面，阿难白佛言呢，世尊，如佛所言，不在不见内故，不居身内，真心相知，不相离故。啊，不在身外，我今思维只在一处。阿难就把佛刚刚给他启发的话，他得到一种开悟，说就像佛所说的啊，不见内，我们身体之内看不到，所以心不在内，身心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呢也不在外啊。那我现在呢，我今思维只在一处，哎，我现在想起来有个地方，我就问在什么地方。阿难就说，知了之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蠢潜伏根里。既然不在内跟外，我就想到啊，他可能在眼根里面，好像什么呢，有人起了一个琉璃碗，好像琉璃珠合其两眼。虽然这个琉璃珠啊，虽有物合，虽然这个琉璃珠是把这个眼睛把它这个藏在这个琉璃珠里面呢，但是不会障碍它，因为琉璃珠是透明的，彼根随见随即分别。那么这个眼根呢，随着看就随能分别是什么？因为是透明的，哎，的关系。所以我这个心不能看见里面，因为它在根眼根里面啊，它可以看见外面而没有障碍，因为它的琉璃是透明的。哎，所以呢，阿难尊者呢很聪明，他就想到在根里面，这个大概不会有错了。那么佛就跟阿难说了，如汝所言浅根内者，犹如琉璃啊，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当见山河，见琉璃后，好，就像你说的，这个心是在根里面，好像琉璃一样，我们的眼睛就是琉璃玻璃珠。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当见山河，他可以看见山河，请问他可不可以看见琉璃呢？也就是说，山河是个所见， 所见的东西当然可以看见。那琉璃在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所见的东西，它不过在它也在外面，山河这个远，琉璃是近的，它看得到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琉璃呢？那么阿难的回答是说啊，世人当以琉璃龙眼实见琉璃，他看得见琉璃的。那佛就跟他说了，如果你的心是通琉璃何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呢？同样的道理，你的心跟琉璃合，那跟琉璃合在一起的话呢，对外可以看见山河，对内应该看到你的眼睛。不管对外对内，比如我这样往外有一看，我回头我还是可以看，看都是个对象，往外看外面是个对象，往内看里面还是个对象。就如说我们打开窗户，你往外看可以看见哦，外面有东西，你回头往室内看还是看得见。就同样的道理，你看到外面开山河，那你回头会不会看到你的眼睛？因为你的心跟琉璃是一起了。若见眼者，如果你看见你的眼睛的话，眼即同境，你的眼睛就是境界了。眼睛怎么能看眼睛呢？眼即同境，不能成谁啊，怎么能够看见呢？能所变成一个东西了。那你的眼睛是应该是能，现在的眼睛变成境界，那眼睛就变所，那这两个不是混起来了吗？若不能见，你说我看不见，云何说言此了之，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呢？如果你不能见，你就不能说这个心啊是潜在根里面啊，这个就比前面更加的深了一层。你不管往外看往内看，本来我们的眼睛是就是刀不自割这样的，我这个手抓我自己我没办法抓，我可以抓任何的东西，我不能抓自己。我眼睛可以看什么东西，我就看不见我眼睛。那你看得见你眼睛，你眼睛变成一个对象，那你什么来看眼睛呢？你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所，所跟能两个就矛盾，不能成见啊。所以就是佛又说潜在根里，这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好，下面阿难白佛言，那么前面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根里，在我们一般人大概已经黔驴技穷了，大概这数来数去三样东西大概没什么可讲嘛。不过阿难还是很聪明啊，他就说了，世尊，我今做又做如是是为，这个阿难的脑袋就像黄鳝一样，你这样说我说那样，你那样说我说这样，你那样说我又换一招啊。我们看了一个我变我变啊，我变变变，我很会变变招。我现在怎么讲呢？我又想说，自众生生丈夫在中，窍穴居外，有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见外啊，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就是说，他想啊，这个我们人的身体啊，脏腑，我们的五腑六脏在里面，窍穴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五官是在外面的，有藏着啊，你把它关起来了就是暗，你开了，比如窗户关起来了 就暗了，你窗户打开了，哎，光明就进来了，就看明了。所以呢，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啊，是云何？那这个什么意思？怎么说呢？这样怎么样呢？是云何？这个意思如何？佛就说了： 当如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为眼对，为不对眼。就是说你把眼睛闭起来，有一个暗在前面，请问这个暗是跟眼睛有没有相对啊？若以眼对，如果跟眼睛相对的话，暗在眼前如何在内呢？我们开眼可以看见外面，对不对？闭着眼睛也看不见呢。就算你看见我们闭着眼睛是黑暗的，那黑暗的还是在我前面，我看见的黑暗还在前面，不是在里头。所以说你所谓暗镜跟不跟眼睛相对，相对就在外头，就在外面啊。暗在眼前何曾在内，若成内者，如果是里面居如暗室，无日月灯，此事暗中皆如交辅，若不对者，云何成见？如果你说是暗见内的话，那你这里面就是你的五腑六脏了，为什么看不见呢？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明，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如果离开外见啊，内对所成，就对内能够成就的话，合眼见暗，你说那是在看见在身中；开眼看到明，那既然看见明是外，那为什么你看不见自己的面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哎，比如说我拿个镜子，镜子在外面呢，我镜子可以照到我自己，因为它在外头。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那代表它不在外面啊。所以这就是见面若成，此了之心即与如而眼根乃在虚空，那就在外头虚空啊，何曾在内？若在虚空，自非如体。那虚空的话不是你的身体，即见如来，今见如面，亦是如身。那如果说外面的身体，那如来也变成你的身体里面的咯，跟虚空一样哦。如眼已知，身何非觉啊？那你的身体应该不会有感觉啊。是如必直言，身言两觉应有二之，即如一身应有两佛啊。假如你说眼睛是眼睛，身体是身体，那身跟眼就是两种感觉，两种感觉就是好像两个知，就是两个身体了。你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好吃，他说不好吃，那我不会说同时感觉好吃又感觉不好吃，因为我感觉好吃是我一体的，我口舌头觉得好吃，我心里感觉很好吃，那他舌头感觉说不好吃，那一个是好吃一个是不好吃，这两个身体当然有两种感觉了。那我一个身体不可能说我说好吃也不好吃，那是两个身体了。所以说你成两佛，两样东西了，两个主体变成这样子了啊。所以呢，是故应知啊，如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所以你说开眼见明啊，闭眼见暗，这样的那样子啊，以明暗分内外，说明这个心是这样，也是不对的。好，这个就是第四，直心分明暗。现在呢，假如说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哎，如果想哎，如果我的话，我该怎么再去回答呢？我们大概答不出来了，该想的大概都搜索枯肠啊。这个剧情之妙就在你想不到，想不到。可是这七个是一层高一层，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啊。再看下面阿难要怎么说，你怎么说？ 我常闻佛开示示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
哦，
这一招很厉害。他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佛陀开始示众说，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哎，这个话很熟啊，啊，这个起信论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所以呢，按照这样说起来的话，所以我认为啊，这个随所合处就是因缘和合，心就有了。哎，从这样看起来，如果我们第一次读楞严经的话，觉得哎，这个阿难好像答案讲对了，缘起嘛，因缘起，所以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随着因缘而生，这应该很对了。好，佛告阿难，如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合，是亦不然。那么你说的因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啊因七成合，是亦不然。他说你说的这一种各个法身种种心生，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心有没有体呢？能够生有个条件，它必须是实有的，它必须是实有的。比如说水乳交融，水是实的，乳是实的，交合起来是实有的，它不能是虚的，合起来。那么啊，这个就是从这边看啊，有法生故，种种心生，这个法都是实有的，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心才有。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合的时候，这个心在哪里呢？那可见这个心是虚妄的。但没有合的时候，心是假的。心是假的，你合起来啊，心是从哪里突然无中生有冒出来的？若这样，心就无体，心是无体的。心无有体，那怎么能够合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会起一个怀疑，说佛法不是明明讲因缘而生吗？缘起吗？对不对？啊 ，H2 加 O2 等于 H2O， 这是缘起吗？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讲到缘起，后面有两个字叫做性空。中观有句话，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个起是一个假合的，一个暂时假合啊。那这个 H2 加 O 氢二氧一，它并没有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没有生个新东西，它还是有，还是有个因缘，一个亲而养因。这个心呢，是你看心法生故，种种心生，这些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啊，那如果因缘没有合，请问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心随有者，那就是变无中生有，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就顺着他所说的啊，从无而有，跟我们讲的因缘假合是不一样。因缘假合是两样，两个东西，就是说几个木头变成一个桌子，它桌子还是有木性的啊，还是有木性，桌子是个空相，一个假合。那阿难尊者在这边认为，所有的啊这个心呢，是借着这些因缘，它本来没有，借着这个因缘他无中生有跑出来，这样的一个错觉，这样的错觉。所以这边他就说，事心无体，事心就是没有体，则无所合，没有体如何去合它呢？若无有体而能合，这无中会生有，那十八界就变成十九界了，六层就变成七层了，啊，无缘无故就多生了一个进来了，所以是亦不然。所以我们讲到心生种种法生，啊，他是把法生啊种种心生。啊，做了这样的一个错解而产生。好，这是这个曰无体破啊，这一段如来破其无体无定。你这个体是找不到地方。我们再举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电，还有灯管，有钨丝，然后还有电，但这个电好像是外面来的，其实电什么量都有电，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只是随处都有电，不过因缘和合我们感觉有电的像。你说电什么样子，抓不到，看不到，摸不着，它可以显现各种，可以显现出灯光，可以显现出的温度，可以显现出声音，哎，只是你的因缘具足了，它就会变现出各种的变得像出来。性是无形无色，像是有，所以它不是无中生有。而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就是说，你的因缘假合从没有中突然冒出来，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啊，无中生有，那他没有时他又跑到哪去啊？这个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谬的看法啊，一种见解。这个见解呢，也可以呢说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呢也可能把这个因缘假合跟阿难尊者的想法可能一样啊，因缘假合突然就是无中生有而产生问题啊。所以这一段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时间到，这地方稍微休息一下。